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udu Shabaiki。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一起讨论一下，现在的年轻一代是否已变为了无社交一代。在聚会时你最厌烦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对方在低头刷手机，尤其是两个人单独会面时，这难免给人一种感觉，对方心不在焉，注意力根本不在自己身上，似乎手机比你还重要。如果说手机是严重干扰两人相处的亲密关系的杀手，那不是夸大其词，而是在描述一个现实。那二位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好不容易和朋友有点时间相处，但这个时间却被无孔不入的手机蚕食了，吞噬了。朋友被那块小小的屏幕所吸引，在不停地看手机刷手机，可能脸上还时不时地露出一些傻笑，但是那个笑肯定不是因为你。二位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感受？不管是你被人家傻笑，还是你冲别人傻笑啊？
我最近有，其实我有一个好朋友，我觉得我现在我跟他的关系不怎么好，没有原来的那么好，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因为这个社交问题，就是因为这个玩手机的事情。
嗯，
就是这个朋友，就是跟我一起读了本科，所以认识他很多年。他也是在中国其他的城市，长期学习、长期工作。然后他最近找了时间来北京，我很开心。哎呀，好久不见呐！我请他吃饭呢，然后再大家一起集合，一起聊。就是没有聊几分钟，因为我发现他拿出来了手机，就开始玩这个忙手机。我说肯定有事儿呢，很急的事儿。因为他肯定是一会儿就回来了，一会儿就把手机放下去，然后接得了嘛。诶，还没放啊，都过了几分钟还是在看手机。我自己打好几次，我自己一直不断的在换话题，在说看笑话等等的逗他，就我希望他把他的注意力放在我身上，结果还是接的。对，然后他就看我一眼，微笑，然后说一两句话，后面还是低头看手机。说什么情况？说行，那我知道你要怎么办，然后我给他发信息，就是我拿手机给他发信息，结果不理我，结果这个也没理我，就是根本不在意。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了，兄弟，咱们俩这好久不见了，你要不放下手机吗？稍微信息，然后放下手机，没有聊几分钟，又拿手机上场。所以这个是
觉得他拿手机在忙什么，还是在玩儿？
玩。我就是偷偷的看一眼，就是让我很生气的事情。我就是因为他在玩，我要是他真的有了一个急事了，重要的事情，我肯定是不说话。我能理解，但是我偷偷的看了一眼，他到底在干啥？结果他在玩。你觉得你的游戏比我还重要吗？好多年了，老朋友，好多年不见，你还这样了。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我就对他有意见。后面呢，我真的没怎么跟他聊了，就是我们的关系到现在慢慢的就淡了。所以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现在周围，我每次上下班一般是坐地铁，地铁上的所有人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低头看手机，谁都不跟谁聊，你根本不知道谁在一起谁不在一起，因为你大家都是分开的独立的。
哪怕是两个朋友一起坐地铁，你也分不出来他们是否
分不出来是他们在一起，因为各个忙自己的。在餐厅里面有一组人在做一个桌子，结果每个人也是拿自己的手机，你有时候真的分不清是他们在一起吗，还是分开的。
但你没有那种感觉吗？或者说在阿拉伯世界当中没有这种类似的交谈交流吗？没什么可聊的。
其实在阿拉伯人非常喜欢聊天，就是喝茶，喝阿拉伯茶或者阿拉伯咖啡，然后边喝边聊聊一个晚上。他们都是这么过的一些日子，所以阿拉伯人非常重视聊天了。那么现在呢，是个现代化，是真的是让我们改变了很多的想法和习惯。我最后一次回来一趟约旦，然后我非常期待家里人，然后我有很多的 侄子，很多的小朋友在我们家里，我也很期待跟他们聊一声，聊一声，因为他们长大了，我想看看他们的学习怎么样呢，生活怎么样呢，有什么梦想呢。结果啊，他们见到我了，然后给我说了两句话，哎，叔叔好啊，好久不见呢、啊，怎么样？后面就每个人拿自己的手机，然后开始玩，哎呀，然后我逗他们玩了，哎，你别玩手机，你可以跟我聊，你学习怎么样？哎，挺好的，挺好的，叔叔，没问题，放心吧。
敷衍。
又接着玩手机，我说什么情况啊？我发现应该是全世界都现在变了，大家还是觉得你的手机是你的最好的朋友。
嗯，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个事情。
你是否担心你的两个小侄子未来这种面对面和朋友或者家人这种交流的能力、技巧等等的在退化甚至消失？因为前面一直在这么多年，咱们做老外看点约瑟夫，你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标签就是你，包括你的阿拉伯世界的很多朋友，就是从祖先那一辈开始算，就全是爱聊天、爱说话的，刻在基因当中的。
你的嘴巴越利索越好，在阿拉伯世界，
嘴越利索越好，
越利索越好。对，其实阿拉伯世界嘴巴利索的人算很厉害的人。
嗯，
所以我们也不叫重视语言能力强的人。因为我们一般这些人呢，能代表啊，能说话，能讲话等等的，这些人是比较这个地位比较高的，因为他们会说话，说话在阿拉伯世界真的很重要。因为阿拉伯人认为你说话说算，有时候呢真的不用签合同，你跟我合作，你说话就说算，你说我给我多少钱，比如说我同意，你同意我就完事了，我把你的这个话当一个合同，就是这么重视这个聊天。所以呢，我们那里现在的这是新时代的，根本没有这个能力的。你有时候呢，我们来了一个客人，我让我的侄子去，就是带着他们，结果他坐在那里，啥都不说，那个客人觉得很无聊啊，怎么这个怎么这么这样对我们呢？你再找另外一个人吧。我说你怎么不跟他们聊呢？你怎么不欢迎他们呢？怎么不跟他们聊几句话？怎么不说好听的话？我说我没有，我不习惯。他说不习惯，那就真的丢人了。你阿拉伯世界你不符合阿拉伯
人的。阿拉伯传统世界的一种文化就是。不能冷场，这话不能掉地上，对吧？
哎、
老得这个
对
一直延续着哈、啊，得热闹着。
没错，一定要热闹。这个和聊天在阿拉伯世界真的能决定一切、嗯，有很多的大事情啊，比如说结婚呐、啊、娶婚呐、啊、做生意啊、解决大问题啊，都是看别人说的话，就是看别人说的话好不好听。真的，我不看别的，所以会不会说话这个很关键。现在的新时代的这些年轻人，感觉都不会说话。我也不怪他们，天天玩手机，嗯，根本没有提高这个说话的能力。
所以总结在现在阿曼或者很多阿拉伯国家，年轻一代可能也真的已经变为了无社交一代，或者说无社交能力一代。
没错，现在他们的社交能力是线上的能力，都是打字聊天，而且他们的这个打字的风格也跟我们平时打字也完全不一样的。
嗯，
我有时候看他们打字聊天，我自己看不懂。二十世纪的内容是什么？都是那个游戏，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就阿拉伯新时代的人，确实这个社交的能力还是差很远了。
其实，我前段时间看一篇文章，就是说工作上啊处理不好同事关系的，很大的原因又有很多种原因，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说经常玩手机的人。啊，后来我看，这个是 NIH 的一篇文章，这个指数很高的啊。也影响因素很高的，我平时也关注这个话题，因为我是一个大学老师，我很在乎我的学生，首先我在乎我的学生找一份工作，另外呢，我也很在乎他在工作上有进步，所以我自己也看啊，不仅是为了这个节目去看的。那首先就是说，那篇文章上面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就刚才优师傅讲的一个很好的案例，他以前有个好朋友，后来两个朋友相处不好，就是因为他感觉别人在看手机。有时候感觉是别人不尊敬他。其实这种态度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很重要的一个危险性在哪里呢？经常看手机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在分散，你不好好听别人在讲什么，同时也不好好看那个文章，就是我网上看文章或者跟别人聊天，因为你的注意力在分散。你长期这么做的话呢，你的这个效率就可以下降。很多现在年轻人呢，因为他平时在这个网络上啊聊天啊或者手机啊什么的，一方面他分散注意力，另外呢 他的这个分享能力。我们有时候是讲话题的时候呢，一个几秒钟以内是做个分享，就是我哪句话讲，哪句话不讲。很多时候别人不愿意社交是为什么呢？他觉得哎呀，我讲什么？比如说很多家庭啊，家庭矛盾、工作上矛盾，包括个人的发展，任何一个行业里面，任何一个领域里面要讲话的，我们觉得大学老师就要讲话，这是不仅是。任何一个人你要讲话，你要跟对方沟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呢要培养，而且呢你长期用手机的时候呢，你这个能力就是打折扣，这个折扣打多了，你后面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说这个社交盲啊，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很难别人沟通啊什么。这个时候呢问题来了，你会发现你没有朋友。包括那篇文章上面还有说了，就是长寿密码，长寿密码里面就是朋友一个很重要的事儿，而且这朋友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跟人做朋友，而不是人找个机械人啊或者什么听音乐啊什么的。那你现在如果说别人感觉跟你聊天很容易聊死了，或者感觉很无聊啊，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说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培养你这个能力，你就是后来年纪大了很容易跟谁打交道就可以聊死了。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人很难打交道，其实这个实际上没有一个很难打交道的人，我们都是同等人一样的人。这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20年30年没有练这个功夫，后来他这个功夫就笑了，没有了。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仅是手机，有的人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玩具啊什么的，其实都是效果上是一样，因为他会把你的这个分析能力上面打个折扣。
就是过度的去迷恋或者沉浸在手机或者也许是其他方方面面的，跟人减少了大量时间的接触，会让你的社交能力去减少、弱化甚至退化。那接下来我有一个问题啊，问题就来了，你的口头禅，那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培养我们解决这个上述的问题呢？
哎呀，这就是我希望你问我这个问题。其实我的很多课程啊，学生特别喜欢我，因为他觉得首先他觉得一个外国人讲汉语，他觉得很好奇，然后觉得哎这个老师也很好玩啊。那很多时候学生也是私下就下课以后呢，或者有时候碰到老师也会问啊，很多学生自己也感觉到他有这个问题。其实最好的一个方案，你把手机放下来，或者是自己画个时间，就是哎，我大概多长时间用手机？其实用手机也有好处的。我们用手机的时候呢，我们脑袋里面收个信号啊，因为手机的时候呢，它是完全在你控制里面。但是呢，你作为人，你有无数的能力，你不要把你的能力放在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机械里面。你可以就比如说，你可能沟通不好，你会想个办法，就比如说去买菜。就刚才优师傅说了，就是外面去买菜的时候，阿拉伯人很愿意沟通，其实中国人也很愿意沟通。你去那个什么老太太那边买个萝卜啊，你会跟她说哎呀老太太今天冷不冷，就是说换个话题，而不要马上问她萝卜多少钱，知道吗？就是说这样换个话题沟通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你可能会培养出来你的一个沟通能力。很多人在社会里面很受欢迎，有的人可能朋友多啊，为什么他朋友多呢？因为他很会找到话题。你可能第一天找不到话题没问题，你第一天就问别人天气怎么样啊，哎，你这个鞋子很好看呢、啊、好，或者是说买萝卜的人说哎老阿姨今天这个萝卜说哎呀你萝卜挺白，虽然感觉这个话很傻，但是呢别人会说哎呀萝卜就是白呀、啊、他说哦萝卜就是白嘛，那还有那个红色的萝卜那是什么萝卜，反正这就聊天嘛，聊天是找话题。
所以就涉及到勇气或者所谓的胆儿，对吧？
对，这个、
迈出第一步的勇气，嗯哼，
大胆的讲。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但是刚才通过加利布他这个说呀，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社交这么麻烦，好有压力，对吧？这是一种能力，但是他也充分说明了社交是一种能力，是需要培养的。社交能力绝对不是天生的，很多技巧也不是说不需要思考直接就天然获得的。过去我们提到社交啊，会本能的想到诶，它是涉及到友谊，涉及到朋友，其实也不是，它涉及到老师、同学、亲属、同事，所有的这个方面，只要我们作为一个人存在这个社会当中，你会方方面面，这个社交的触角会四面八方，只要你愿意。但是我有时候感觉可能我们因为有了智能手机，我们在主动的收缩我们的一个社交战略， 觉得啊更省心更轻松。因为当你去社交的时候，二位可以发觉，我在孟加拉国或者说阿曼去社交交朋友，或者二位在中国社交交朋友，不管是哪个行业的，他毕竟会有某种意义上的道德风俗规则的很多的束缚。所以我就突然在想，其实社交前面加利布说了那么多的策略或者说技巧，就充分说明它是一种需要培养的能力，它不是某种意义上天然获得的。可能有的人天然会，天然他就会社交，但我相信他也是自己心里想了很多事情才把这个社交能力完全展现出来的。
他是真的是要培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时代啊，成人呢、啊，如果他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习惯，不好的习惯，那我们可能是真的努力吧。因为现在我们基本上我们什么都是通过手机就是操作的，包括购物啊，聊天啊，工作啊等等啊，现在手机是我们离不开我们的手里。但我现在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培养小朋友，因为刚刚 Peter 说的非常好，他就是一个能力，是从很小要开始培养。
现在有人说了，控制手机的使用本质上是控制自我，控制一个可以轻易获得快乐的欲望。加利布，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对，前段时间我看有个调查报告，就是说大概 89.2% 的人，如果他手机在某些情况下看不到，他会觉得控制他的自由啊什么的。这个是我同意。没有手机，你可能会觉得你跟这个世界或者这个社会端掉手，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的时间是不是变成你的手机？这是一个问题。手机很重要，我也承认，但是你的时间不能变成只有一部手机，或者是你的社交的这个方案里面呢，你只能通过手机能够打交道的话呢，这样就很容易就前面我说的，你的这个分析能力或者是回答能力，有时候有的人他就比如说问你，哎，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叫加利布，我不用考虑这句话，我就可以直接回答。但是你如果问我，这个加利布这个名字是为什么你的名字这么奇怪？那这个时候是我是必须要考虑的，因为加利布并不是一个常见的名字，甚至很多时候别人说这个学外语的人呢，他的这个聊天能力比较强，他觉得哎，这个人很会聊天。这是我们如果去分析为什么学外语的人他的这个社交能力相对来说强呢？其实刚才就看我跟这个优师傅跟你聊天，其实中文并不是我们的母语，更不是我们的第二语，对我来说中文是我的第五门外语。那所以我跟你聊天的时候呢，我任何一个事情首先是用我的母语来考虑一遍，然后呢把它翻译成中文跟你讲。其实你可能是直接讲，但是我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做一个就是电脑不是有个处理器吗？
你要转换一下，
我的转换，但是我这个转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现在反过来说，你如果用我的母语跟我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真的有多快。知道吗？我是现在用你的母语跟你聊天，那反过来说，你如果用我的母语跟我聊天的时候，我的反应会特别快，这是一种训练。所以就是说很多时候这种社交道啊，这个社会交流的时候呢，其实这种训练，人的大脑是可以训练的。你这样训练的话呢，你会看到一个效果。但是你如果不训练，大脑慢慢的就会这种开始在他这个能力啊什么的会开始下降。所以就是说用手机是可以用，但是用多了你的这个分析能力就大大的打折扣。
是的，手机是你世界的组成一部分，它不是你全部的世界，应该是搞清楚。
现在的手机的功能太多了，所以我自己个人怎么控制自己的这个看手机的时间，一般不会随便下载一些 APP。 要是我自己觉得很重要，就是对我的工作、对我的学习、对我的生活有重要，我就下载，其他的不下载。我从来没下载过任何游戏，比如说啊，所以我的手机的功能是很简单，虽然它是现代的手机，但是里面的功能呢，一些那个 APP 做的并不丰富啊，没有什么好玩的。所以我自己控制自己就是通过这个方法。我每次上地铁，我看到大部分人都拿着手机，我即使一个短信也会，我即使一个信息也会，或者电话，但我非不拿手机，我还是放在口袋里控制一下所谓的手。就我觉得这个是心理的一种教训吧。这是我干脆教训自己，看到那么多人在拿手机，我就是不拿手机，我就是这么做，我啥都不干。我睡觉也行，想一想也行，不管怎么样，我就是坐在那里说不动，肯定不要动手机。等到我下地铁，我就开始灰心啊等等了，就是想做的跟别人不一样了，就是感觉我教训自己。
要控制自己，教训自己。
控制自己啊，没错。
约瑟夫，你是个狠人呐。就是那天看到一篇文章，就是一个在美国开了几十年旅店的老板就感慨啊，说现在年轻人他们互相见面可能都会问同一个问题 ：WiFi 密码是多少？或者可能你的朋友去你家做客，也许会主动问你家 WiFi 密码是多少。所以咱们如果说从控制自己也好，或者说慢慢的培养我们的社交能力也好，我觉得不妨先抛去哎，怎么信号不好了，你家 WiFi 密码是多少这个问题，去除它开始吧。第一步也许很难，或者说像加利布说的，在街边跟一个随便的朋友聊聊天，陌生人，你个萝卜真白啊，可能有一些废话浪费时间。但是记住，社交它是一种能力，我们作为社会动物，在这个社会当中，这种能力是应当有的。而且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如果这份能力很强大的话，我相信它会让我们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Peter， 你让我想起来一个事情
啊。
之前我邀请一个朋友来我家做客，然后我是已经尽最大的努力，我已经满足他，吃的喝的玩的是聊天，然后太开心了。我其实我感觉我做的差不多到位了。结果后面呢，他就是准备回去的那时候呢，他跟我说我再不来了。哎，我就感觉怎么了，兄弟啊？我哪里对你不好啊？说不是不是，其实你的这个 WiFi 速度太慢了。他是说行，
那就跟他说你的社交能力太差了。只有社交能力好的人才配我快速的 WiFi。
真是。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中方主持人米勒，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感谢收听，再见。Tonova de Shabaiki.